对，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恭敬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也带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主，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小，就好像一粒芥菜种一样，主你说，我们若是信，你会让这个种子可以长大成树。飞鸟都被竖在上面。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你在我们的信心上面给我们力量。当我们面对教会侍奉这么重大的事情，有极大挑战的事情上，求主你兼顾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在信仰当中的挑战、末世的时候的光景，求主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更让我们有一个依靠的心，我们全人的依靠。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你带领我们走地上的道路，你带领我们完成地上你赐给我们的使命。求主，真是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我们在你的带领下面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恩主，恩待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用信心来寻求跟随你的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那今天我们在教牧学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进入这个内容这个讲的内容蛮多的那这些内容呢都重要在每个内容的当中有它的重点，彼此之间也有联系有关教会的事情确实里面需要讲的太多太多哈，虽然我这课程里面有20几课了但是实际上里面的内容我能够涵盖的也不是。那么完全，我有很多地方也不够的哈。我按照我能领受的，按照我自己有限的范围和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教会治理架构的建立讲到这个长老和长老团队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会面对一个挑战，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有关这个长老我前面讲过他的职分，他的呼召。那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呢，这个时代呢，教会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的认识。那比较多的一个认识呢，大家的一个通常的看法，在彼得前书的2章第9节，那这里说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很多人呢，他会用这节经文说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君尊的祭司。没有什么分别，那这个说法呢，会造成我们在教会治理上的一些的困难。当我们在设立一些职分的时候呢，有关教会的一些不同的职分的时候呢，会有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的，因为这个问题呢，蛮多的，蛮大的，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很多教会的这个治理架构的设置。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教会治理架构在西方比较多的一种叫民主制，也叫做会友制，每个会友他们都有投票权啊，请大家留意啊，投票权有这个权利，然后呢，每个人都是君尊祭司，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所以呢，会友的大会的这个权利呢是最终的权柄。那这么一个说法呢，他们的依据呢，多数是这节圣经《彼得前书》的2章第9节。那我们呢，我个人的领受，我不是说我要拿另外的经节来面对这节，或者说来对付这节经文，不对的。我们要看这节经文本身在说什么。那圣经呢，它是无误的，这是一样。第二样呢，圣经绝对不是彼此矛盾。在这个点上呢，我个人有这个领受，我也一直努力呢，在这方面有坚持，我也建议大家也是一样的。那圣经呢，一定不能用这一节去对付另外一节，这是错的。我们要每一节圣经呢，都要把它正确的解释，然后看到这个经节之间他们彼此的真正的不矛盾。那这个呢，我们才会得着圣经的准确的答案。 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我个人认为有些的问题有些人用雅各书来这个否定罗马书，那这个是显然是错的啊。那这个现象呢现在比较多哈，我也观察到在神学院包括一些比较有名的讲员也会在这个事情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个人是不同意的，因为圣经彼此是相合，不是矛盾。圣经的每一节圣经文都是真理。那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正确解释这些。那错误的解释呢就会产生矛盾。那这个矛盾不是圣经的矛盾，是我们人解释以后产生的矛盾。那我们来看这节圣经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这个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在这个里面呢中文的这个翻译呢和原文有一点距离的。那在这个点上我必须要讲呢如果我们蒙召在教会的里面做带领的，特别是做我们国内叫做话语的出口，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更多的去学习，更清楚的去认识，然后才会把神的话语比较忠实的准确的传递出去。那这个呢是要求我们对经文呢要仔细的去研读。那这节经文呢中文我说看起来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这个说法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经文本身的含义，你们到后面呢是一个定冠词，是一个如果翻译成英文呢叫做 a 啊，还不是 the， 不是 the， 那 the 呢是一个定义性的，那 a 呢是个定量性的，是一个。他说呢你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 ，a royal， 一个 a， 然后呢，你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那彼得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他说，所有耶和华的选民，犹太人、外邦人，你们都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啊，一个君尊的祭司，一个圣洁的国度。那这个一个呢是整体性的这么一个描述，是描述呢这个被拣选的族类有这么多的身份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都是祭司。那这一个经文的解释呢因为有这么一个错误我个人认为会产生现在所谓的教会民主制度会有制度的这么一个问题。这节圣经的解释啊，那原文的意思不是你们每一个都是，是你们整体是一个，这个是有区别的。那这个经文从哪里来呢？这个经文从出埃及记，大家来看一下，彼得呢他不是突然的造一个概念出来，在新约当中极多的教导是引用旧约的经文。那有的时候是直接引用，有的时候呢是意思上的引用。那直接引用的就是把经上的这个话呢，经上这样说，他会直接说出来。那意思上的引用呢，是把这个旧约当中的教导在意思上呢把它引用出来。那这两个呢实际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在看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旧约的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五到六节。那彼得讲这句话呢，他的依据呢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来的。那这里说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上帝呢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做我的祭司的国度。那上帝绝对不是说以色列百姓你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的。那祭司的国度是什么呢？是和神有直接联系的这个国度。有一个祭司是在神面前可以献祭，可以敬拜神，可以赎掉我们的罪，和神有生命的连接， 这个叫做祭司的国度是以色列百姓。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在出埃及记，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呢，上帝的意思，经文的意思，绝对不是你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因为到了后来就开始啊，到利未记就开始设立祭司的要求。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说出埃及记这个原则有了，到后来上帝开始设立祭司的职分，以色列百姓都是祭司的国度，但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做祭司的职分。那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所以到了后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祭司是从哪里出来呢？利未支派的歌侠后裔的亚伦后裔。因为利未支派，利未有三个儿子，歌侠、格顺和米拉利。那这三个儿子呢，他们所侍奉都是利未人，都是侍奉神，但是呢他们侍奉的职分不一样，有做帐幕的，有做后来会幕的院子里面的工作的，也有在圣殿里面做事情的。那做祭司的只有歌侠后裔亚伦的后裔。那这个是上帝设立的非常清晰的有关祭司的这个职分的分配，和整个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祭司的国度是一体的，不是彼此矛盾的，那也不是可以混乱的。你不可以把上帝没有设立祭司职分的人设为祭司。在列王记上，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列王记上的13章，列王记上13章呢，33到34节，那这一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的一个定论，是对北国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王耶伯罗安的他的情况的一个描述。那由于所罗门后来败坏，后来上帝的定义呢，要把10个支派从大卫家夺走，就成立一个新的北国以色列，只留2个支派给大卫家，犹大和便雅悯。然后呢，在北国设立这个新的国王叫耶伯罗安的。那设立国王以后呢，耶伯罗安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那这个叫做耶伯罗安的罪，一直延续北国整个的历史，直到北国被亚述灭掉。那这个罪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他设立偶像，他造金牛犊。耶伯罗安为什么要造金牛犊？因为呢他害怕以色列百姓去耶路撒冷去朝拜去圣殿，因此会影响他对以色列百姓的控制，或者说影响他在北国的凝聚力。大家你想想这个问题。那耶伯罗安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握不好，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会做耶伯罗安的事情。因为我需要凝聚力，因为我怕我教会的人被其他教会吸引走，所以我要用我的方法把他们固定住，把他们稳定住。这个是耶伯罗安的错误。所以他就造了2个金牛犊啊，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那这个呢就把耶伯罗安的家呢放在大的罪的里面。然后还有这一个犯罪的另外一个方面，既然你造了金牛犊，你就不可能有正常的上帝设立祭司的职分的人来服侍金牛犊，没有可能的。那33节，这是以后耶伯罗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伯罗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 那正是在列王记当中对耶伯安罪行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非常的准，非常的全面清晰，告诉耶伯安你到底犯了什么罪，立凡民为祭司，不是亚伦的后裔。后面请大家留意啊，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愿意的你只要愿意做就立你做，你愿意做牧师就让你做牧师啊，你愿意做长老就让你做长老。那这个呢是从人的意愿，个人的意愿，加上耶伯罗安对个人意愿他在乎，他不在乎神的设立，那那个个人也在乎个人的意愿，不在乎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大恶。那这个恶在约伯罗安家里面，他就使他们全家陷在罪里，甚至全家从地上除灭了。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旧约的教训，在旧约的当中有关立祭司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前面出埃及记十九章所讲的这个原则，这两样不是矛盾的，但如果你像耶伯罗安这样操作那就矛盾了。那这个是谁的问题？是耶伯罗安的问题，是我们人的问题。上帝给我们设立的这个祭司的要求是很清晰的一个标准，但是人在执行起来，由于人个人的想法，为了维护北国的势力，害怕他的百姓去耶路撒冷被南国吸引，他就设立金牛犊，就立凡人做祭司。这一个教训是极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成为一个重罪，在新约历史当中这个重罪仍然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神，我们的对神的所设立的各样的情况的一个敬畏和旧约是一样的，不是在旧约上帝让我们很用敬畏的心按着他的心意设立，到新约我们就可以随便你怎么喜欢就可以怎么做，不是这样。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绝对不是翻转上帝对旧约的要求，它是延续上帝对旧约的要求，因为那节经文就是从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第六节来的。所以在这个原则的上面呢，我就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我们怎么样来看教会在治理，在我们牧养的当中这一个治理架构的设立，这个架构设立的对不对，合不合神的心意，直接影响教会牧养，你这个教会是否真正属于神，是否真正按着神的心意牧养，直接会影响。因为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极大的危险在哪里呢？当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设立教会的牧养，不设立教会的架构，未必在人看起来不好。我再说哈，当我们不按着神的心意来设立来牧养教会，未必在人看起来不好，而且常常在人看起来很成功。那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成功神学，这个时代它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商业模式，按照世俗的手段，他们建立教会，所谓的牧养教会，他们会很成功。新加坡的康熙，韩国的赵镛基，他们非常成功到一个地步，很多外邦教会羡慕他们，效法他们，就像耶伯罗安一样。那这个是极大的诱惑，对于所有在地上侍奉神的人。我必须跟大家讲，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都渴望，都希望我们的侍奉有果效，我们都盼望我们的侍奉呢能够有果子，能够看到我们侍奉的的确确有果子出来。就好像雅各书说的，我们做农夫 我们带着忍耐，我们栽种，我们浇水，我们施肥，我们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庄稼能够成长，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拔苗助长，我们不能用不合神心意的，用一个虚假的所谓的成长，那些是错的。那在这个点上，能够坚守神给我们的呼召，能在教会的里面，不管在人看起来我们多么不成功，在人看起来我们教会多么微小，只要我所做的是按着圣经，按着神的心意，我就坚持。这个是启示录七个教会，两个小小的被逼迫的，很好像人看起来很可怜的教会，被主耶稣所肯定的。所以在这个时代，我特别鼓励那些我们彼此鼓励，在主的面前愿意按着主的心意，按着圣经真理来持守的属神的仆人，我们不要被这个时代的成功所诱惑，不要背着我们眼见的所谓的不成功我们就灰心就丧胆。我们彼此鼓励，只要是神的心意，只要是按照圣经真理，我就坚持，不管人看起来如何，否则一定会掉入耶伯罗安这样的错误。在这个时代，我跟大家讲，这个错误很多，这个错误不少的。那我们要持守住呢啊，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看啊这个职分的问题。在这个当中呢，我想可能很多在教会的同工，也包括一些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挣扎，我也有的。这个挣扎是什么呢？这个人从哪里来呢？我知道圣经的原则，那圣经的原则好像似乎要求很高啊。在我周围的当中，我找不到能够做的，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做，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退而求其次呢？或者说我稍微的妥协一下呢？因为没有人呢，我为了神的功，这么多的人需要侍奉，却没有工人，那我就勉强来做吧，可不可以呢？或者我勉强找一些并没有很清楚的呼召的人来做，可不可以呢？反正我是为了主嘛。这个呢，我相信是很多在主的面前有爱主的心，也很认真侍奉的人的一个挣扎。我也跟大家说，这个挣扎我也有的。我在教会设立长老的这个时候，我心里很挣扎的，因为教会实在是需要。那如果教会需要没有人，那这个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如果没有人，我要满足需要，我可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呢？我相信这一个说法是相当多人他们在做事情当中的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呢，我个人看就是可能造成妥协的一个理由。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事实上真的是缺乏，真的是，我必须要承认，这个是真的没有好像合适的人选，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的哈，马太福音第三十八章啊，第九章第三十八节，我们从三十五节开始读哈，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也看到这个形象，看到这个情况，他到处走，然后整个以色列百姓那么多的人，没有人管，没有人真正照顾他们。那因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他们是假的牧人，不是真的牧人，所以这些羊是困苦流离的。那耶稣呢，就看怎么办呢？耶稣给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三十七节，于是 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首先这个观察，耶稣观察到了，然后他的门徒说呢，我也观察到这个情况，我比你们观察的更清楚。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主耶稣给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呢？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就多去叫一些人来做工吧。不会收庄稼也没有关系啊，他不是农夫，他是木匠也可以，铁匠也可以，打鱼的可以，反正一起来割嘛，没有人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去求庄稼的主。那这个庄稼很多，他的主人是谁？是上帝自己。他的主人会不会为他的庄稼负责？我们看到庄稼很多，难道庄稼的主人没有看到吗？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很大，难道教会的主，我们的神没有看到吗？耶稣没有看到教会的需要吗？我们心里面很焦急，难道耶稣看到这么多的需要，他心里面就无感吗？他没有感觉吗？所以耶稣把门徒的眼光拉向哪里？拉向庄稼的主。庄稼的主什么都看见了，他看得非常清楚，庄稼的主对庄稼的心里面的那种的呵护超过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啊。那个主人当然更在乎他所拥有的庄稼嘛，比那些雇工还要在乎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吗？那你怎么办呢？你去求庄稼的主，让他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大家要搞清楚了。那这些经文呢，我和很多的教会分享过，他们说他们找不到牧师，找不到传道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登录广告也没有，有应聘的人过来，好像哎呀，我们也不是很喜欢啊，但是呢，实在是没有了，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勉为其难的叫一个人过来吧。这是个现象，那这个现象所产生的这种做法对不对呢？这个做法不对。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我们真的是为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心里焦急，主比我们更焦急。圣经说，主耶稣他在神的殿里，他心里是火烧的，他心里比我们还要焦急。那只有他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那种收割才是有效的。我们人随便叫一个人进来，你去来收割庄稼，你去来牧羊主的羊，他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牧者，不是真正的收割者的。我们在地上在侍奉主的时候，这一个点对我们极大极大的挑战。我们信不信我们的主会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我们有没有把主打发工人这个事情作为在教会当中治理的最关键的重点，长老的、牧师的这个职分的那个重点，有没有在定睛在这个地方？就算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要想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在呼求耶和华，你差派人来带我们出去，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出去的，要神差派我们才能够向前走，才能出埃及，才能走旷野地，才能进入迦南地的，人做不到的。我们在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我请了很有才能的人，请了很多人，他们在教会做的好像挺兴旺，有很多人来，好像有很多事情。我再次和大家讲，能够收割庄稼的必须是庄稼的主所派来的工人，能够牧养羊群的必须是神所差派的牧者，否则做不到的。那在这个点上，在有关教会的牧养教牧学这个点上， 在这里我要特别特别的强调，在这个时代心里焦急的，我也很坦诚的跟大家讲，我心里非常的焦急。我眼看着教会的情况，我心里非常的焦急的。那又怎么样呢？我的焦急能够代替主所差派这个原则吗？不能的。我的焦急只能转到什么地方呢？我跪在主面前祷告吧，我跟神求吧，主啊，求你感动，差派你的工人来收割庄稼。所以在这个原则的上面呢，我要和大家一再一再的强调，长老这个职分的建立，一定要按照圣经，一定要本着信心，一定要回在神的面前。任何人退而求其次，都会造成相应的破坏性的后果，都会的。没有一样因为我们退而求其次所以都还做得很好，做不到。耶伯罗安他做了，他把以色列百姓笼住了，他把北国他的权柄抓到了，又如何？上帝说他犯了大罪。所以在这个点上，我特别的在这里面，我希望我们彼此鼓励啊，华人的教会，我也必须要坦诚的说，好难呢，非常难。这些年我在牧养的当中，我在看华人教会，真的是满眼都是艰难。能够有清楚神的呼召，真正有信心的摆上，好像我们过去老一代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为了主不顾生死，甘愿坐牢的，真正谦卑在神面前被神用的，不多见，不多见。很多时候，个人的血气、个人的野心在这里面做主导，在神面前的敬虔、信心、呼召各方面都不够。神学的装备、圣经的装备都不够的，有很多成功的人士，但是敬虔的真正侍奉主的工人不多的，心里很着急。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到庄稼，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正确的解决方案。也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要求神。啊，那这个呢，是我在这一课当中呢，我特别特别强调的啊，这么一个要点，啊，有关这个职分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牧者的权柄的问题，下面一个第一个小点。那前面这个架构的建立我已经稍微提了一下，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架构是长老制，不是会友制啊。在这个啊海外呢，那有一些有关教会治理的啊比较固定的结构啊，他们已经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历史了啊，他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就两种的这个治理结构，一种叫做长老制，另外一种呢是叫做民主制啊，叫会友制啊，会友制度。那长老制呢，就是长老团是最终的权柄，会友制呢是会友大会是最终的权柄。那现在会友大会的这个用法，比如说现在在浸信会，我不知道每个浸信会都是这样，但是我知道呢，浸信会他们基本的这个治理呢，是会有大会是最终的权柄，这个呢和圣经的教导有距离的，有相应的后果出来。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长老制呢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长老会比较多，是长老做最终的权柄。但是长老制是不是真正长老制呢？也不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讲过了，如果这个长老他的品质不是圣经所要求的，那个长老制同样没有效果。所以现在在海外的长老这个会，包括在加拿大、美国一半的长老会，他们已经接受同性恋了，整个教会已经败坏了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台湾的长老会，据我所知也接受了同性恋，大概两年前就接受了，然后这个参与政治啊，这个我是非常不同意的啊。那这个呢，就是他的品质会影响，但不是因为他的品质有影响，我们在 治理上我们就改变，那这个就不对。因为长老品质不好，所以长老制呢没有效，所以我就转成会友制，用民主来制衡，这个思路不对啊。因为如果你设立的这个本身治理的这个结构都不对，那你本身就错了。那应当怎么样呢？这个长老制是对的，那我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差派和他心意和符合圣经要求的长老来治理，那这个方向就是对的。我在海外的观察，现在真正的健康的教会，那几乎都是长老制的，其他的都会有些的问题啊，会逐渐出现问题。有一些叫的浸信会的，像美国美兰浸信会，实际上它叫的浸信会，但是呢，它里面的治理呢未必是民主制啊。比如说约翰派伯、江派伯，他们就是长老治理的，他们叫做浸信会，但未必是会友制。但浸信会呢，有很多是会友制啊，这个未必都是一样的啊。那这个里面呢，请大家了解。那个长老会呢，也未必所有的人都是长老制，他们最初开始是这个想法，但后来的实际的这个实践呢，也未必是这样，所以很多未必是长老制，他们也是会友制啊，这个是大家了解。但是呢，正确的是长老制，不是会友制啊，这个是一个要点。那这个会友制呢，我觉得是一点世俗的民主进入到教会啊，从这个社会来说，世界的这个治理来说，那民主会好一些。但是在教会的当中不是这样，在教会的当中，关键的词叫做神主，我是民主啊。那神怎么主宰呢？神透过他所设立的长老团来管理他的教会，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原则哈。那在这个当中呢，我想第一个小点，牧者的权柄。因为长老制呢，会对牧者的权柄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如果没有长老制呢，这个牧者的权柄会被无限的放大。啊，我在教会我是做这个主任牧师的，那我需要把我自己呢限制在长老团的权柄的里面。在长老治理的当中呢，所有的长老在属灵上的权柄是一样的，所以呢，那个牧师呢，他并不是有一个超过其他长老的权柄，没有，大家权柄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带领的这么一个共识啊，英文叫做 First Among Equals 啊，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了解。那这本书呢，我给大家展示过，以后希望能够翻译这本书啊，翻译成中文啊，看看有谁可以这样翻译。那他呢是做带领，并不是权柄啊，他是在整个长老团中是做带领，大家认可他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带领，但是在属灵的权柄上大家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对的结合，那结合的好当然也是有挑战，希望这个挑战是每一个长老都合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构，否则会出问题。那我就说呢，实际上你走到会友制好像是权柄在会友大会，实际上呢仍然会对牧者这个权柄有产生问题。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产生个人崇拜的问题。那个人崇拜在教会的里面是非常危险的，大家要了解哈。我们敬拜的对象只有上帝，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教会的里面可以被人去作为崇拜的对象，不能。但人有这个倾向的，人有这个倾向会个人崇拜的，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如果一个牧师，我们叫做名牧啊，我们这个时代叫名牧，很有名的牧师，他有好的影响力是不是错呢？这个不错。比如说我经常提到约翰麦克阿瑟牧师，那他很多人会尊重他，有没有错？没错。那在圣经上说，你应当敬重那些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长老，那劳苦传道的更应该如此，你应当敬重他们，因为呢，他们为属灵的粮食，因为他们带领你走永生的道路，因为神呼召他要为你付出代价，你应当敬重他，这个是对的，但不是崇拜。但在这个治理当中呢，如果没有一个长老制呢，那一个牧者容易被成为崇拜的对象。 我特别在这里面也讲，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容易高举人的，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背景所产生的一些的文化上的影响。我们会立一个皇帝，立一个明君，然后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皇帝明君的上面，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他们立王败坏的一个情况，各个民族都有。那我们华人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历史也比较久，过度依赖一个人，这是危险的，对吧？不能过度的高举一个人，那会产生个人崇拜。那为什么会众制会产生个人崇拜呢？因为呢，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原因呢，会众对牧者的了解很有限，因为会众到教会来，他基本上听听到，然后呢得到牧者的一些关心，很容易变成个人性的经历。啊，这个牧者很关心我，他讲道也不错，所以呢就变成他崇拜的对象。但这个牧者他真的他个人的品质，他整体的生命的状态，他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整个生命的这样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谁更了解他呢？他的同工团队也叫做长老团，因为他们每天啊每个礼拜在一起工作，他们贴身的互相的接触，互相的互动，他非常清楚这个牧者的状态要超过一般的会众的。所以当这个长老团作为一个最终权柄的时候呢，我再讲第二个小点，这个长老团的权柄是比较准确的，比较准确，他会对牧者的这一个权柄呢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后面讲的制衡哈。这个制衡不是限制他，不是控制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他对牧者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充分，他可以配合他一起来做，大家彼此同工。那另外一个呢，他不会造成对牧者的个人的崇拜，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再次说，华人教会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个人崇拜，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的。那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熟悉的第六章，当十二使徒他们要设立教会的同工管理范式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做不好，引起教会的抱怨，他们做的不好，他们做不到，并且还忽略了他们当得的当做的职分祈祷传道。所以当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12个使徒都发现他们有问题，那怎么办呢？他们要选7个同工来配合他们一起做。那这个是呢长老团的雏形和长老团彼此功能彼此配搭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这个点上呢就要了解，做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我们只能做神呼召我们范围内的事情，很多事情我做不到，我做不好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教会有些的事情，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问我以后呢我就回答一下，有两次我失误的，后来同工就跟我说，他说哎，这个高牧师你怎么这样给他们回答呢？这个情况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因为那些是负责这个事情的同工。我就跟这些同工道歉了，我说实在是对不起，那我呢没有把这个正确的这个事情呢做到正确的一个程序的当中，我应当让弟兄姊妹去找你们。因为呢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很强的误解，以为呢高牧师讲的就是最准确的最终的答案，这个是错的，这一个预设是错的。那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预设，有没有这个说要不要责备他们？也不是，他们会这样子的，他们总觉得牧师好像什么都知道啊，然后只要牧师说了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很容易有这样一个误解。那这个是会友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他们误解，他们不是故意的。那怎么办呢？长老团我应当怎么做呢？我应当说这件事情我不是很了解，你应当去找这个负责的同工去问他，他会给你比较准确的答案，这是我应当做的，而不是急于把这个我所以为的答案告诉他们，就会产生误解的。这我自己要检讨，我和这些同工道歉的，我说真的是抱歉，这个事情是我的失误， 啊，那以后我要改的。所以现在我们来建立长老团，就是要改变，因为我们在治理这个架构上有缺陷，产生一些的问题。所以长老团的权柄是个人的在属灵上的权柄，那长老团的权柄，我和第三个结合在一起，也是最终的权柄。一个教会最终的权柄是长老团的权柄，团队的权柄，不是一个人的权柄。那这个呢，有什么益处呢？一个可以弥补个人的缺陷，一个人做决定很危险的，我们问题看不清楚，在很多事情上看不全面。那在真理上我们看得清楚，那个并不是做决定，而是传递圣经正确的真理，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教会的事工上做决定，那牧者未必看得清楚。那怎么样呢？要在长老团的当中做一个决定才会看得清楚。所以全团队的这个权柄呢是很重要的。那准确的说，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个人性的权柄，这个呢我在这里强调一下。所以讲到牧者的权柄，他并没有个人性的权柄，他必须是服于长老团的权柄。所以现在在教会的时候我会这样来做的。我也跟大家讲，我们的周六的这个主日学有些调整，那这个调整呢也是我们后来开会以后，最后我服从，我说我们来开会，因为教会有这样的一些需要，弟兄姊妹提出来，教会提出来说高牧师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的使用呢，他们有一些的想法啊，说我们怎么做会更好一些呢，各方面都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呢，他们认为呢应当有所调整。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带去了长老团。那我说我们来我们现在教会还没有叫长老团，叫同工团，我们会成立长老团，今年会把它做成的啊，求神带领。那我呢就说大家来讨论，我最后服从我们同工团的权柄。那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是这个结果，我们做了调整。那我个人要把我个人的意愿放下，那我自己要先做出服从长老团权柄的这一个行动，我先做出来。然后呢，希望这个长老团呢，这个权柄是健康的，是正常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教会的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集权。那任何一个人集权都会造成一些问题，一个个人崇拜，第二，这个人会产生很多的错误，第三，这个人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大家说，个人崇拜和个人被攻击这两样是并行的，他今天崇拜你，明天就会攻击你的。作为教会要有这个智慧的啊，因为呢本身崇拜是错的，那就会产生攻击，不应该的。所以呢不能有个人性的绝对的权柄，要有长老团的绝对的权柄。那个人性呢是在圣经上的领受，然后长老团尊重神对你的呼召，对你的带领和对你真理的开启，大家认可，然后你的带领的方向我们认可。包括我们教会的前算是一年半前的这个变化，那是这些同工认可，说这个方向呢应当是从神来的方向，这个方向对教会是健康的，对将来是好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长老团长老权柄和制衡之间的关系。我也再次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在教会治理的方面，在教会我们讲的教牧的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绝对性的影响。在这个点上我们把握的好，教会的根基就把握住了，教会的方向就会带领的好啊。我举个例子，好像火车头一样，这个火车头有足够的动力，它的方向是对的，才可以健康的运作，后面的车厢都可以带着走。那这个火车头错了，它翻车了，它方向走错了，它根本没有动力，后面也就无所谓带领。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今天在这里面就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那这一页呢，我讲的就不是很多哈，我就因为前面这一页讲的比较多，这一页我就比较大概的讲一下。有关长老团这个事情，长老团支持和会友会哈，这个事情呢，在教会里面都会有的。那有关长老团这个事情呢，我在里面我需要讲的是什么呢？在长老团的这个功能的上面呢，我们一定要看的，没有任何一个长老团是完美的。那这个功能呢，要以什么标准可以成立长老团呢？这个呢，要求神的带领。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培训的当中呢，有个人现在正在经历，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同工呢，他们觉得他们说我们好像我们不太合适做长老，我觉得我好像不太合圣经的资格。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的误区。圣经的要求是一个清楚的标准，那不等于你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你才能够做长老，请大家留意啊。那个标准是在做了长老以后，在之前有一个过滤，在之后还有一个训练和建立的过程。换句话说，一个成熟的教会的长老并不是他成熟以后才做长老，是他有一个基本的合乎圣经的要求的条件，确实有圣灵的感动，他做了长老以后，他逐渐的更加的成熟，这个叫做长老。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挑战在哪里呢？在什么标准上他可以进入到长老的这个职分，并且在这个职分当中既可以长进又不影响教会的事工。那这件事情呢，就需要求神的带领，需要教会有成熟的这个长老团的结构。那如果这个教会之前就有很成熟的长老团呢，那这个方向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如果我们原来就没有成熟的长老团，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我说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那新的长老是被教会的旧的长老团观察、培训、带领、案例，然后进入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旧的长老团，那我怎么可以在第一步把这个鸡生出来呢？鸡可以生蛋的，蛋可以生鸡的，但是第一个鸡在哪里呢？这是我现在面对的问题。那我现在加入了我们这边有个叫 GCC 的一个体系，那这个联会，那这个联会呢他们是都是长老智慧的一样的，按照圣经也是约翰·麦克阿瑟牧师的这个整个的我们同样的这个圣经的观点。那我呢是透过他们来得到资源，帮助我在教会里面建立第一批的长老团，我叫生机然后生蛋。那这个情况好像什么呢？好像安提阿教会它不是自己建立的，是保罗巴拿巴帮助他们建立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建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勉强建立，神会差派保罗巴拿巴帮安提阿建立，我们要求庄稼的主。那这个难度是有，那怎么解决？我们跟神求了，求神带领，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另外呢，做了长老的这个人选，他自己呢在主的面前他要知道呢，神用他的尺度和程度，只要合神的心意就好了。这个里面呢，不能有世俗的那种所谓的绩效的这个绩效啊，或者业绩的考核，这个很难的。这个很难的前段时间有一个教会的信徒有给我提出一些质疑，他说这个高牧师，这些年我们教会这个受洗的人数太少了，那是不是你的这个牧养有问题呢？ 当然我们是经历疫情啊什么的。那我说这个问题就很难答，那怎么办呢？我说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带到长老团、教会同工团，那同工团来考虑，那怎么对牧者呢有一个界定？这个牧者应当是做什么的呢？那他应当怎么样才是一个我们教会可接受的，也是合神心意的这个牧者呢？那如果呢，这个长老团给牧者设立一个所谓的这个要你绩效啊，你要有个业绩的要求啊，你每年必须要20个洗礼，否则你不要做牧师。那这是长老团的决定。那很显然，如果一个健康教会的长老团不会做这样的决定的，因为呢，长老团如果到这个地步，他灵命成熟到这个地步，他知道呢，真正领人归主不是靠数字的，要看神的心意在哪里，他是不是按神的心意来侍奉，不是用数字来做业绩的，那是世俗的。但是对于很多他没有这个方面看见，没有属灵看见，他很自然会这样想，因为他们工作就是这样子啊，他们这个公司就是这样做这个业绩的，做绩效的，那所以也给牧师做一个业绩吧，要求吧，他们很自然会这样想。但是呢，长老团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说长老团治理是重要的？如果你没有长老团治理，然后做最终的一个决定，属灵的看见，那会把教会推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那这个牧师也做不下去了，你没有达到这个绩效你就离开，那实际上这个牧师真正离开以后，那教会更惨的，呵呵，一定不对的。那但是信徒他不了解，他不懂的，那你怎么办呢？长老团，那这个尺度的把握，这个程度的把握，大家都以神对我们的使用来做把握，绝对不是以世俗的这个尺度来把握。那这个呢，在功能上只要达到神的心意就可以了。我再次说，每一个信徒都会希望教会蓬勃发展，都会希望教会越来越兴旺，人越来越多啊！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期望，但真的是这样吗？神的心意是这样吗？这个是个挑战。那我经常用挪亚来讲侍奉的果效。上帝让挪亚做方舟，他在地上侍奉那么多年，他做方舟啊，花了大概百年的时间。那之前他也传道的啊，他进方舟已经600岁了，他传神的道就不止这个百年了。但是呢，最终进入到方舟的只有1家8口，这是挪亚的效果。它的效果在人看起来是非常小的，但是呢，上帝就纪念挪亚是神所喜悦的，他忠忠实实做了神的工，神喜悦他。那我们呢，应当效法挪亚的心智，在神面前忠忠实实，不要被人所看起来的效果所左右。那在这个点上呢，需要长老团来把握，我们做侍奉要做到什么程度？那长老团要把握的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属灵的方向要对的。这个教会属灵的方向要对的，他要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准确的观察。在海外，欧美国家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同性恋的泛滥，开始向教会里面侵入。啊，我在讲到，我讲的很不客气。啊，很多政府通过同性恋法案，我说这是断子绝孙的法案啊，在我们华人的背景，这是断子绝孙的，就通过了。现在侵入到教会的里面，他们混乱有关罪的定义，有关上帝对罪的不同的这个罪的情况的一个对待，混乱这一点，然后呢就开始接受。那我们教会有些同工，他们很敏感，够敏感啊，隔壁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啊，这个学校出了什么问题啊？甚至所谓的基督教学校，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很敏感的反馈出来。那反馈以后呢，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开会面对，然后讲台，我们长老对教会的信徒的这方面的这个辅导，我们开始去面对它。那这个是要属灵的把握，要把握的。那世俗的很多成功学啊，成功神学好像很成功，我们教会怎么面对？啊，那些搞得好像灵恩好像很热闹，吸引很多人，我们怎么面对属灵的把握？这是长老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属灵的把握对教会的方向准确，比如说教会的牧师讲道，那那些长老要听的，教会牧师讲道是不是合宜呢？啊，对教会牧养这个方面是不是有效呢？那我们都有调整， 啊，我们教会今年开始讲一个书卷，然后配合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文，那都开始有调整。啊，教会的祷告开始再加强，我们加了一个这个礼拜天的晨祷会，那这些都需要加强，这是属灵的方向。那这样的长老呢是健康的，所以呢，有关这个长老团他们的功效、他们的果效这个方面的把握，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求神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个治理上，因为今天我后面那两个我下次再讲吧哈。那有关长老这个部分，我花了非常多的篇幅。那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那我们需要在这上面呢，我们去认识。后面有关执事会友会呢，我会讲一些我们怎么去 practice 啊，怎么去实际的操作啊，对会友的要求也是蛮重要的啊。就求神带领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治理上，我们来学习。我再次说，我们华人教会呢，在教会的这个牧养上呢，我们距离很远。那距离远不等于我们不想做、不能做，求神带领我们，按照神的心意量给我们的尺度，我们尽心尽力来做，这是我们当做的方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们先来，仰望你，真的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看到庄稼多，工人少，你要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收割主人的庄稼。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要相信主，你对教会的心要超过我们，你对教会的爱要超过我们，你对教会的观察要超过我们，你对教会的眷顾要超过我们。我们要来到主面前，真的是来求主，你差派工人收割你的庄稼，你差派工人来牧养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带领下面，然后一起来同工。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祝福华人教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求神。